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看到讲义262页。好，这一段要来谈的是大陆、印度大陆的分别说部，有三个部派，化地部、法藏部还有印光部。好，那导师说化地等三部译传来中国的教典呢，有律也有经、那在律的方面三个部派都有，化地部它就是五分律、那四分律是法藏部，解脱戒戒经呢是印光部、但是传来的教典经的部类别，这一类的教典呢，只有法藏部的长阿含经有传译过来、那论呢，论有这个舍利弗阿毗昙，导师说这一现存汉译的这一部舍利弗阿毗昙呢，近于化地部的主张，就是其实舍利弗阿毗昙很多部派都有传诵或是学习，听得懂吗？这一部论很多部派他都有在学习，但是呢汉译的这一部舍利弗阿毗昙是化地部他们在传诵的版本，明白了，这一部论很多部派都在学、每一个部派他在学的时候在传里面都会有些差异的，文字都有一些差异、就是同样一部论在不同的部派他们在学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你们的这一个地方的用字跟我们就不同、解读就不同，或是老师在教的时候这句话就不一样，这样子懂意思了、那这一部论很多部派都有传诵，但是汉译的这一个版本呢，老实说近于化地部、那在这一个大智度论也有谈到舍利弗阿毗昙论，那个大智论里面讲到是独子部他们也有在诵这一部论、那导师说现存的舍利弗阿毗昙论应该不是独子部的这个传承的版本，应该是化地部，那导师他有做一番考察了、近于化地部、好，那导师说没有充分的论述，所以难有精确的理解。理解什么呢？理解他们的主张。那接着导师说一部中论论之道，大众部跟这个分别说系呢，这两个部派很多思想都相近、思想都相近。好，那接着导师先讲这个以化地部为主，就是以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所说的了、好，导师说经考论大毗婆沙论的分别论者以化地部为主、以化地部为主。好，那接着导师就说明分别论者的学风啊，分别论者的学风。那导师说分别论者的学风与譬喻师有同一倾向，如以寄诵称赞佛德、那在大毗婆沙论就有引用到诸赞佛颂言多过时，如分别论者， 他赞说世尊呢心常在定，又赞说呢佛恒不睡眠啊。这个到底佛有没有睡眠我们也不知道啦，但是他纵使睡的时候心也都是很警觉的啦，听得懂啦、哦、所以到底怎么定义睡眠，是依据什么样的一个准则呢、哦、就是有些人睡眠他心还是很警觉、哦、就是外面发生什么事他可能也知道、哦、不太清楚、哦、那这个算不算在睡觉、哦、但是他醒来精神又很好、哦、他到底有睡还是没睡呢、哦、所以有时候都很难说了、哦、好，那总之呢在大悲菩萨论里面有记载这个分别说论者呢、哦、说世尊心常在定、哦、还有说这个佛恒不睡眠等等的、哦、菩萨里面说他们这些这种赞颂啊、哦言多过时都有点夸张了，不一定是如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说这与贫破麻明，也就是法善见还有达罗达多为文颂者是相同的。这边哪里有评论，就是他们都言多过时了。看得懂吗？就是说他们这一些造颂者、啊、或是造颂赞佛的这一些人呢、啊、讲话都很夸张，都言过其实这样子。所以这边的这个批评主要就是批评他们言过其实，言多过时。好，然后又依经说为主。就是说分别说不他们的一些主张呢，经有这么说他们才这么说、哦、经说为主。那比如这一个大悲菩萨论有谈到分别论者作如是说，无九十八所立随眠，经说随眠唯有七故，就是关于随眠的数量有多少、哦、所以有部说有98、哦、那这个分别论者他说只有7、哦、为什么？经只讲到七种而已， 懂意思了、哦、所以他们的提出来这一些主张呢、哦、或是对一些法的一种见解呢，依据都是经、哦、所以这样的一种主张其实就是否定发智论的98随眠说、哦、因为这个不是经说嘛、哦、就是否定、哦、好，那虽然他们这样的一种主张很有道理嘛，经是这么说的嘛、哦，但是毗婆沙师也要骂人、啊、就说他们执着文字、啊、经没有说你们就不敢讲，类似了、啊、执着文字。好，那再来263页，分别论者又多说譬喻，在讲述道理的时候也经常会举譬喻，如这一个破瓶玉，则露加原草沐浴，果从气出转入比气玉等等。那被毗婆沙这个论师斥责为依世俗言论，也就是说你讲的这一些都是不了义的东西，你举这些譬喻都是一种世俗的言论、哦、怎么可以来作为证明呢？ 类似这样子的、哦、好，所以以上所说可见呢， 分别论者也是重视简要，然后通俗教化的了。通俗教化比如说用这个赞来这一个寄送来赞佛，然后也有说譬喻，那重视简要，这个或许就是只是依着经说，不要没有在自己演绎一些教理，不像这个发智论经说七种随眠，他又演绎出98种这样子。好，再来谈到这个色无色界，就无色界有没有色，然后无心定有没有心的一个问题。老师在这一段说分别论者呢，他认为无有有情而无色者，亦无有定而无心者。经上说无色界无色定，这样的一种内容，分别论者跟譬喻者的见解是相同的。什么见解？就是有情是心色不相离的，虽然名为无色界，但是呢它还是有色，只是说那个色很微细。那 无心定呢还是有心，有细心，所以 这一些见解就跟说一切有部就不同了啦。他之前说人家执着文字，那他在这边他就说，既然是无色界就是无色，懂意思了。那 无心定就无心嘛，对啊。那但是分别论者跟譬喻者他们都认为无色界还是有色的，有细色，无心定还是有心，有细心。好，那前面就是说有讲到分别论与譬喻者的见解有在这一部分，有相通，但是呢接下来的这一个部分呢，就比如说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主张就跟譬喻是不同了。我们看到263页，好，前面谈到虽然这一个譬喻者跟分别说他们对于这个无色界有没有色，无心定有没有心的见解相同，但是呢在这个心性本净这一方面呢，或者说分别论者其实他与譬喻者他是不同的，见解或者主张是不同的。分别论者他说他主张心性本净。好，然后再来呢瓜胡二他是主张缘起道果与灭都是无为，也就是对缘起道果与灭呢都说是无为，那什么意思？就是重于因果的必然性以及修正所得的恒常不变性。他们主张这一些缘起无为就是因果必然性，道果与灭呢主要就是修正所得的长恒不变性，说他们是无为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啦，重视这样的一个意义。好，那这二点呢其实是同于大众系的，大众部与譬喻者不同，与譬喻者不同。虽然前面讲到有心，也无心定跟无色界的主张同于譬喻者，但是关于心性本净还有缘起道果与灭 是无为的这样的主张呢，就跟譬喻者不同，而是与大众不相同。好，再来第这个阿拉伯数字三，阿拉伯数字三。花地布说：“水眠非心，亦非心所，亦无所缘。哦”那眠与禅是不同的啊，意就是不同。水眠自性，它的这一个特质啊，心不相应。但是禅的一种特质呢，是心相应，所以，他在画地部提出随眠跟禅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好，那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烦恼现起的状态啊。那这个烦恼活动的时候，名为禅。它是与心相应的。那随眠呢？随眠是潜在的烦恼啊，所以与心不相应啊。好，那导师说，凡是过未无而现在有的部派，大都这样说啊。在没有断惑以前，虽没有起烦恼。而烦恼还是现在的，不过潜伏而已。好，那在阿拉伯数字四谈到画地部立二种慧，我们看到265页。好，画地部又说慧有二种，那这二种慧呢，具实而生。那一种是相应的慧，一种是不相应。相应会知不相应者，然后呢，不相应会知相应者，所以二会同时互相了知。那这要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当前的一念中有自知的作用，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自己内心有一个嗔心在活动，有没有啊？现在。开始起一个嗔心啊，要忏悔之类的，就是你有观察到，你有自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就是这种自知的作用，它就安立的二种慧，而且是同时互相了知啊、哦。好，那导师说，心能自知呢，是大众不跟分别说不的共同的倾向。好，那再来第五是画地部立三种蕴啊，从显现而论到潜在的啊，画地部又立三种蕴，一呢是一念请蕴，也就是一刹那有生灭的法啊，然后二者是一起生蕴。未乃至死恒随转的这一种法啊，然后第三个是穷生死运，乃至得金刚预定，都恒随转的法啊，看得懂吗？到金刚预定之前，这个运都在啊，都能够都相续恒随转啊。一起生运就是在死之前它都恒随转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一念请运是刹那生灭的无运啊，看到265页。一起生运呢，它是业力所感的一手无运。我们现在这一种一熟的无蕴啊，有没有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啊，从生到死都恒随转啊。好，《一部中论论》已经说到，一切是刹那灭的， 刹那有前后二时，所以有转变可能。入胎为初，命中为后，色根大种皆有转变，心心所法亦有转变。那这个指的就是一起生运的内容。好，业力所得的报体不断转变相续，到业尽而死才灭而不起，所以还是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的、哦、也就是他还没有立一个东西从前世转到后世这样的一个法了、哦、再来第三种运叫做穷生死运、哦、他说这一个穷生死运的这种主张呢，应该是比较晚才成立的、哦、刹那灭了，一生灭了，还是生死不断，一生灭了还有下一生嘛、哦、还是生死不断，由于维系的五蕴不断的延续，因为有这个维系的五蕴不断的延续、哦、好，那这样的五蕴呢，一直到金刚玉定，断尽一切烦恼，有漏的五蕴才彻底的灭了、哦、就是不再相续了，就是金刚玉定，断尽一切烦恼，就不受后有了嘛，对不对、哦、导师接着下面谈到，瑜伽行派以穷生死运为阿赖耶识、哦、那这个阿赖耶识导师说应该是种子阿赖耶识，什么意思呢？在瑜伽为识的教学里面，阿赖耶识有两类的不同的面向了、哦、一种就是种子识、哦、阿赖耶种识，那另外一种呢，它既然称为识，它也有跟前六识一样的一种现行识的一种作用，它也能够了别，听得懂吗、哦、就是为师在讲阿赖耶识，它有两种面向来描述它，一种就是种子识，就是一切法的一个因、哦、种子嘛、哦、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它是能了别的第八阿赖耶识、哦、听得懂了、哦，所以应该在瑜伽师地论也有讲到，他因为瑜伽师地论他也有前面的十七地嘛、哦、然后跟后面的比如说摄抉择、哦、摄解释等等的、哦、前后好像也有一些思想上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在前面印象中在异地的时候有五识相应地跟异地嘛、哦、里面有讲到阿赖耶识它也有了别的作用、哦、但是呢它的形象好像很微细不可知啊、哦、不晓得懂意思啦、哦、所以阿赖耶识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它除了这个种子生现行就是前七世的一种认识的作用，它还有本身它也有能够认识的一个作用啦、哦、诶这一个就当时看到这一段就觉得很有趣、哦、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不是会突然有人跟他讲说诶特别是有一些山难有没有、哦、我们这边题外话、哦、参考就好不要认真。不是有些他不是都会有人说诶他在哪里啊、哦、啊结果他就去跟那个救难的说诶你有一个罹难者在哪里、哦、 欸，结果 一去到那边，欸，真的有，听过这一种很多嘛，哦，欸，他怎么会知道呢？哦，阿赖耶识他也能够有能够认识的作用了，哦，他可能那一部分的讯息大概是从这阿赖耶识的了别作用那边传递进来，我们也就是觉得或许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哦，对不对，哦，那阿赖耶识他又能够生前七世，懂意思吗？哦，他有吸收资讯的一种的一个面向，然后又能够产生前五世六世还有七，对不对，哦，又是我们的一种认识的一个一般表层意识的这种认识作用嘛，哦，因为那个梦呆就是梦中意识了，懂意思吗，哦，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明似乎提供了一种理解啦，就是说，欸，为什么我们会有些人会知道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某些人是被夹在哪里啊，哦，那有可能就是阿赖耶识的一种了别的一种资讯啊，哦，的一个收集。我刚才讲的参考就好，不要太认真。就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很有趣啊，哦，或许就能够所谓的说明这种可能啦，齁，这种现象的一个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他会知道，齁，等等齁。好，所以这边讲到导致说应该是种子阿赖耶识，表示说阿赖耶识他还有一种面向，不是种子的一种面向，就是他能够了别认识的，就是现行式，现行式的一个面向，是希望大家能够大概理解，就是阿赖耶识他就是有不同的面向，一个就是现行式，一种就是种子式、好，声闻法中导师说，声闻法中这种维系深浅的这种存在，哦，都是阿赖耶种子式思想的启发者，哦，就是阿赖耶种子式这个思想它不是忽然出现的，它是有受到部派的一些思想的一些启发。哪一些思想？就是维系深浅的存在的这一些主张，比如说穷生死运，它就是一种维系的五蕴啊，维系的五蕴。那导致说这个都对阿赖耶种子式思想都会产生启发啊。好，以上就是分别说的一个主张，那主要就是花地部了哈。接着呢，就谈到法藏部，好，法藏部，导师谈到法藏部是舍利塔的崇拜者，哦，那在法藏部的这个律里面，哦，应该这边导师没有提，就是说对于这一种塔，就是速度坡，哦，这边的塔呢，就是引文里面的速度坡，就是塔 stuba 啊，哦。那他们主张呢，与速度坡，也就是塔心供养，也就是对速度坡供养这一些花果啊，种种香啊，哦，它能够得广大果。这广大果，导师后面有解释啊。哦，一种就是究竟解脱，还有成就佛道，这两者我们看到267页。好，那导师说法藏部的四分律在中国佛教呢成为著名的律宗所依，哦，这中国佛教的律宗他所依的呢是四分律，哦，那这边导师有时候在行文当中会 会略去一些文字了哈，这大家自己补进去就好。好，那四分律的诵出者，佛陀耶舍诵大小圣经200万言啊，然后呢，也学习有部的十诵律啊，所以佛陀耶舍他基本上导师认为，他能够诵出四分律，应该是他平常诵戒是诵四分律了啊，懂意思？应该是法藏部的人，但是他也学习有部的十诵律，也就是除了法藏部律，他也有接触到这个有部的律十诵律啊。好，那导师说法藏部与说一切有部，他们都在北印度都有流行，都有弘化，然后呢关系相当好，怎么看出来？就是耶舍可以以这一个法藏部的人，然后也能够学习到有部。一般这种律呢，他就是自己部派的出家，他才会让你读哦，还有参与诵，也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啦哦。他比较保守，那他大概导师就看出他还以法藏部的身份哦，还可以学习到有部的十诵律，应该是关系很好啊哦，要不然不相往来就学不到了嘛哦，大概是这样推论出来的哦。或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啊，这边导师没有提啊。那至少，就是，耶舍能够，就是诵四分律，然后学十诵律，这应该也显示这两个部派关系还不错。那四分律末后呢，就是讲到这一个四分律也有受到跟有部律它有一些相结构上类似的地方哦。四分律的末后有两个，这个应该是一种章节的内容了哦，类似章节的内容哦。那条部就是律条幅啦，条就是条幅。还有毗尼僧衣哈，这个在大家可以参考附录二啦，附录二其实也不太好读啦，反正它就是在比对哈，做一些比对，然后里面有部的这个律的这一种结构啊，结构他听得懂吗？就是他的这个律的一种编排的一个方式哦，跟有部呢，它有一些内容是一致的哦。好，再来讲到这个供养塔能得大果，导师说起初只是能得解脱哦，那但是呢，四分律说学菩萨道。能供养佛的爪法者，必成无上道。无上道就是无上的这一种正觉了哦，无上的这一种菩提可以了哈，就是佛。那导师说，于《法华经》的供养佛舍利，皆以成佛道的思想相通哦，这是一个。就是讲到能得广大道，能得大果，广大果一开始只是说能得解脱了，但是呢四分律他有谈到可以得无上道，就是成佛。好，再来说戒，说戒就是诵戒了，诵戒是佛智比丘半月举行的活动，哦，的一种 活动内容、啊、活动方式、啊、那四分律比丘戒本里面有讲到，就是我今说戒经所说诸功德，是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哦、那什么意思？就是说戒诵戒变成是一种菩萨行，它能够变成成佛的资粮，懂意思吗、哦、能够成为这一种成佛道的资粮。菩萨行就是成佛的因嘛，对不对？资粮。那导师说就说戒在这一段寄送里面就提示变成的是一种菩萨行、哦、好，导师说这绝不是法藏部的本意。这指什么？前面说供养佛的爪法能够成无上道，有没有？还有这一个诗，所以所说说戒经所说功德，是一切众生共戒共成佛道。这个广大果导说本来只是得解脱而已啦、哦、那后来这广大果还包含能够成佛，对不对、哦、但是导说这样的一种广大果包含到成佛，并不是法藏部的本意，而是在大乘佛法的开展中与大乘相沟通，就是受到大乘的一个影响。懂意思了、哦、这法藏部应该本来他们对于这一种得广大果就是得解脱而已、哦、那后来受到大乘佛法的影响，他们就把这个广大果扩展到能够成就佛道、哦、这样的一个层次、哦、好，那导师后面有讲五义分同大圣，这才成为大圣的中国佛教所赏识、啊、赏识就是认同啦、哦、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材料啦、哦、这个五义分同、啊、就是其实在中国佛教有五部律，但是呢中国佛教的律宗它采用的四分律作为他们主要修持戒法的依据、哦、那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什么不取说一切有部的律、哦、或是化地部的律五部嘛、哦、那为什么会这一个取法藏部的四分律？那依古德的说法，他说这个四分律呢有大圣的精神就是五义分同大圣、哦、那这五义就是这以下的啦、哦、以下这个是出自佛光大辞典的一个解说。那这个解说呢里面有做一些调整啦、哦、字句上的调整。为什么呢、哦、因为这牵涉到有些人觉得这个律里面的一些东西可能不太适合对居士讲啦、哦、乃至一些律的一些名相。听得懂吗？什么罪什么罪之类，他觉得连这些都不适合。哦，那后来想一想，为了避免争议，所以把佛光大辞典里面，因为佛光大辞典是每个人都可以看的嘛、哦、那因为我们是在公开宣讲，而且是在网络上有播放的，所以我们就对里面就意思不变，但是内容做一些调整啦、哦、所以我们还是把出处给大家，就是佛光大辞典里面有一个词条叫做五义分通、哦、那第一个会通大圣就是这个闼婆、哦、叫做闼婆厌无学、哦、什么意思呢、哦、就是在声闻弟子当中呢有一位弟子叫做闼婆罗子，他是阿罗汉、哦、 他思维此生无常，生灭而不坚固，欲求牢固之法，欲以己力供养于生、哦、也就是他要这个奉献给大众，为大众服务， 懂意思了、哦、那一般声闻都是什么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嘛，对不对、哦、但他自己还要找事情去做，还要服务大众、哦、然后极厌无常生灭之三圣身，求菩萨之法，他认为是回心于大圣，修利他之行，就是他想要服务大众这样的心，就是利他行、哦、分同大圣、哦、大圣是利益一切众生，但是他这个利益生众已经部分、哦、利益相通了啦，利他了嘛、哦、嗯，好，这是第一个。还有师生成佛道、哦、那四分生戒本有回向文、哦、我今说戒经所说诸功德，是一切众生师生嘛、哦、皆共成佛道，由皆共成佛道一语，知非小圣。什么意思呢？声闻他修行都是为了成就什么？解脱阿难什么果？阿罗汉果。没有人说要成佛的啦，基本上 不太应该啦，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大多数啦，就是他们修解脱道就是成阿罗汉果啦，没有人在讲成佛道的，懂意思啦。所以这一个分同大圣，这个第二个，第二个理由。再来是这个相招为佛子，什么意思呢？我们往下，换下一页来看、哦、这个也很有趣。他说这四分律的卷一中有如是诸佛子、哦、佛子亦如是，就是通常对声闻弟子都呼比丘嘛，对不对？诸比丘如何如何、哦、但是里面有用佛子这样的一种语词、哦、好，那因为这个声闻界中呢常称声众为比丘、哦、但是梵网经卷下所说是大圣界中都称佛子、哦、所以今以佛子之称呼，就是招，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叫他们要注意啊，要怎么样啊，故知其意在大圣之佛道，连这个都能够认为是分通大圣，很有趣。好，再来，舍财用非众，财用非众，就是这边就有调整过佛光大师典里面的一个语，是因为它里面有出现一些戒律里面的一种犯什么样的罪啦、哦、好，那就是有一些这种过失呢，他需要将获得 的东西呢舍出来、哦、舍掉、哦、那在舍的时候要先舍给僧团，然后呢然后再忏悔，不只是忏悔，你那东西要舍出来了，要吐出来。好，那忏悔之后呢，财物用于僧中，于僧中用之，然后对这样的一种过失呢，它就是比较是轻罪，不成这个重罪。此因忏悔之人既已诚心舍出，则彼之财物即非彼之所有，是以意业为主之大圣意，就是 在戒法当中大圣重视的是这个义的一个戒法、哦、好，所以这个也分通大圣、哦、好，再来就是关于另外一个主张、哦、这个也很有趣，他说沉静非根静、哦、就是说色声香味触等呢这样的一个沉静呢，它是事所了之，是事的一个对象，并非眼根等所晓了、哦、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眼见色、哦、在佛教里面有不同的主张，有些说是眼根见色，是吗？诶，这边有没有上具色的？谁说眼根见？根见跟世界嘛，好像就是有两不同的、哦、根见跟世界呢、哦、好，那基本上这边当时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一种所谓的声闻，他这边叫小圣啦、哦、应该主要都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一些教学喔、哦，所以有不是根见还是世见、哦、我们再回去再查一下、哦、好，四分律在说明这一个妄语戒当中呢，他说见者眼是能见、哦、就是视能见啊、哦、那这个静就是眼耳鼻舌色声香味触法了、哦、对、哦，非同小圣有部、哦、是以根见为正义、哦、因为有时候他会举出好几家，那到底谁才是所谓的正义，就是主正确的主张啦、哦、所以跟有部小圣不同，那就是大圣、哦、那大圣大概主要指的是唯识大圣啦、哦，为是大圣，所以大圣世见之意，大圣应该都是是啦、哦、是吗、哦、不是啊，那为是啦，为是大圣应该就是主张是世见、哦、总而言之这边导师讲到这个无义分同大圣，就是分同就是不是完全、哦、但是已经有跟大圣相通这样的一个情况齁、哦。好，那以上就是关于大陆分别说系的一些对于这个教理上的一些主张齁、哦。那后面第二部分呢，就是海南，就是锡兰齁、哦、的这一支赤铜叶部。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这一部分就下星期再继续、哦、那下星期后面还有这个正量部是第三、哦、然后还有这一个正量就是代表独子，还有第四在273的大众系、哦、这导师在写这一个都是从现存的只字片语当中去收集的、哦、就是把这些部派能够完整的收集，让我们了解他们的一些主张、哦、那非常难得、哦、那我们后面的部分呢就下星期再继续。好，我们最后回向。